欢迎收听德飘茶馆。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德飘云茶馆，我是黄老板。
哎，我是老李，大家好。
我是阿义，大家好。
我是图图老师。
是加菲猫，大家好。
我是老师，大家好。
反正这期呢，然后我们就想说一下乘风破浪的我们，对吧？这个现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在挺火的，但是呢，那都是明星他们的事儿，对吧？所以我感觉这个、其实每个人的经历，然后都是有亮点，然后可圈可点，而且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借鉴意义。然后和学习的意义，而且那个，而且感觉普通人的这种经历更容易复制，更容易学习一点，对吧？然后明星那种感觉就是太离奇了，然后那个不是那么的接地气儿，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个德飘的听友啊，很多就是说其实很关心在德国的一些，生活、学习是吧？或者是创业的一些内容，包括对德国的一些具体的生活习俗啊、习惯呀、啊。跟国内相比，哪些东西特别有趣、特别大的差异、特别好玩的地方？
对对对。
那么这些东西它其实怎么出现呢？都是说因为一个一个人，对吧？具体的进入到德国社会以后，我们在整个生活经历里边，是吧？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机缘下去参与到里边，然后去观察里边，是吧？在里边能够找到很多很多自己可能突破以前自身认识的一些东西嘛。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这些一个一个的小点，是吧？能够串到一个人的生活里边，这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题材了。
对，等于说这一个主题，然后就把那个我们所有的选题全都串起来，对吧？嗯。那咱们那个先讲讲什么呢？
如果从这个顺序上来讲呢，可能大部分来讲，对，刚开始到德国是吧？能够最入手的、最先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上学吧？这块部分，
对。反正呢，这个我和老李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们没在这边留过学，然后可以那个让给有这经历的人，对吧？比如说那个老齐啊，比如说那个安逸老师啊，比如说加菲猫啊，都可以，对吧？聊一聊。
嗯。
啊，我们那个都属于是历史的，就都是你想
我
当时还
喜欢听。
当时还要不是你想，那当时那还属于是跟家里联系还需要写信的阶段，你可以到现在的话就已经是哈。
现在不都讲？
其实我基本上那个谁，因为那个我爱人是来的留学，他是06年来的，他05年，我爱人05年来德国留学，然后呢那边是留学2年，工作2年嘛，待了4年，这4年呢我俩就通过网络进行谈恋爱的那种，所以说虽然说我没有他亲近，但那时候天天聊，我们每天都要视频嘛。对，我对他的生活基本也掌握一些，就是他留学经历，我也可以，哎，在结合上那个你们在谈的时候呢，哎，我可以表达一下，对，我也可以简单转述一下，表达一下，
转述一下，对对对，
聊这个事，
可以啊，可以啊。
从留学历史来说，好像应该是安逸，你的时间是最早的，对吧？
七校
不是
跟我们
同
学，
你们
同
学应该一样
一批的，对，
对，七校跟我是同
一个年级嘛，一个年级的，
对，他到德国的时间比我还早一年。嗯，
哦，他早一年是吧？
哎，对，
哦，是吗？哦，
你们是同一个年级的吗？还是说是？
对，我们
同
学嘛。
但是我是过了，就是过了学了，
时间早，
半年多语言。
哦，
哇哦，这样的哦，上语言班啊。
嗯，
对。
所以今天
那个从这个点来说，那你们可以聊聊这个那时候的留学和现在的区别，对吧？
哎，
让我家人猫在嘛，你们谈一谈。对啊，你俩先引开话头，然后从。可以让再方感受一下那个
留学的说，首先最大感觉说是，怎么说呢？从我记得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和那个老了一批留学生，就是还是跟着他们走的，就是普通的生活就是说是，空闲时间去打工，然后刚上学的时候就是上课，然后是什么时候各种方面都是去比较。怎么说呢？精打细算嘛。但是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是从零几年开始，零零 七吧，零七年，然后当时住宿舍，来了一批新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出去逛了一圈以后，回来说了一句话，说是哇，这边东西好便宜啊。这个当时对我们来说就是不敢想象的事儿。
嗯，那现在就是常态了呀，对吧？
对，
现在已经是常态了。但是那个当时刚过来的时候，就是05年的时候，当时那个什么都1.8，哎，感觉东西都特别贵。但是那个从那以后，然后你不光是说这个，就是说看这边东西便宜，而且后来他们去打工。
嗯，
打工碰到小孩去打工都是假期无聊了，或者说不能回国了，去打工去体验生活，
哦，
或者说是那个老一辈那个留学生，甚至说一边上着学一边打工，就是在赚生活费这种，
嗯，
就是那种生活的方式或者说那个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你从这一点也可以那个感觉到，就是在零几年到一几年，这个国内发展有多快？这种
对，
而且我感觉现在也挺快的。像我来了前，比我之前来的那些留学生，大家还是就是要打工，有一部分人也是要就是赚自己生活费的。等到我们这一茬来，基本上大家都是想办法要毕业，然后也不怎么去打工。等到再往后一两年，就是新来的人，他们可能在半年之内，只要都有好的，就会去考驾照，然后就买个车。
啊，对，
对，而且买车也是慢慢开始有变化的。像一开就是比我们后来的人，一开始那一波可能买二手，
对，
然后再慢慢开始就是买一手，然后一手的新车，然后再就是一手新车的好车。就是慢慢就会就是有变化，
对，而且就是说以前刚过来接触那些那个老留学生的话，经常有说什么一年两年没回国了，就是一年不回国都感觉很正常的事，
对，
有的甚至是两三年都没回去的话还是挺那个的，然后你像现在小孩的话一年回个两趟都觉得都和正常一样，
对，两三次吧。像我认识一个同学，他是暑寒假指定回，然后圣诞还要回，
对，这个也是差别
一年三趟的，至少三趟。
你们觉得再就是像七小你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出来的时候的目的的方式，那大厨房你们一样吗？
出来方式当时也是当时那个网络，你想当时就是了解德国这边的情况，只有一个 ABCD 方那个那网站，
ABCD 方啊 ，ABCDV， 对，
我们也是 ABCDV 啊，
那个很著名的，
那个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时你在上面就是找人那个问个事儿，就是四千一个人，然后有时候要隔差不多一两礼拜才会给你回消息。就是当时那个沟通你跟现在这种就是就是零时间差的沟通那个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当时也没有说是不能说没有吧，但是说很少说是有机构在网上给你做这个这种留学服务或者说是咨询的，当时有的话
那是零五年对吧，是05年吗？
对，05。
对，当时你要
那就说那当时你们都是自己在找是吧，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找这个留学可能性是吧，就找这个留学机构来咨询信息啊之类的，
就是咨询的那个信息基本都是自己找的，但是当时我是当时有一个是我爸的朋友，他孩子是在这边，然后我是就是把材料去交给他，然后叫他带我就是投到那个学校去，但是说这个材料准备了，还你 RPS 这些那个准备的话，就全是在自己弄。
像当时，
那
对，当时我到德国是那个啥嘛，我是在国内上完了德语以后，然后到的德国。我是为了出国，然后去上的德语课。
啊，去上德语课。
对，所以我在上海待了有一年左右时间嘛，就是上德语课，然后。去做深
学院
是
吗？
是同济大学那个吧？
同济大学，同济大学。
那留的那乐部那个。
同济大学的德语系，它有三个部门都是做这个德语的这个教学嘛，是吧？然后去了以后嘛，就跟那个啥，他们当地的大学生要混在一块嘛，混在一块儿， 然后也是天天上那个 ABCD V 是吧？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搞了一个那个RSP 嘛，那个叫什么 RPS 是吧 ？RPS 就是对那个中国的那个留学生要做一个审核。
现在还有吧？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一
直有，对对对，那是2002年开始的嘛。
今年因为那个
疫情
好像取消了。
对，好像是。
嗯。
不是，好像是线下那个取消了是吧？怎么还说是？
不知道，反正就好像不用考试了。
嗯。
记材料就行。
嗯，因为现在中国的那个啥留学生质量还是可以的，对吧？就是说，他之前是因为有这个玩意儿，是因为当时2002年之前的时候有一批那个造假嘛，造假文凭的，然后直接弄到那个啥德国来了，
这个
把德国政府激怒了嘛，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给你搞这么玩意儿。
也不能说是专门针对吧，就是他，因为我不是考过那个 GRE 嘛，
嗯，
就是之前托福和 GRE 审核也不是特别严。结果就是有人刷题还是怎么着，就是那些人他只是考过了，但他英语不好。
嗯。
等到去学校上课之后被学校发现，而且是很多个学校都发现这样来的中国学生，以至于后面他们北美那块也有一个针对的措施。反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是曾经有人就是让校方觉得他们之前有问题的话，他后面就会越来越严格。
嗯，对。
对他
这个，
就是你考试考得很好，但来了之后发现根本上不了课，也没法沟通。
对
对，
对，只是会考试。
但是 RPS
这种人还挺多的，嗯。
对，但 RPS 这个事情啊，它其实还跟这个语言能力不是直接划等号的。RPS 其实
它
考你的
德语语言，
德语语言非常简单。
他不干语言。
一个大的重要点，首先考察你出国留学的这个资质，包括一些文档是不是真的，这个是他考察重点。
嗯、对他要那个考的是你，就说你报的这个专业，你是不是就是学过这个专业？因为当时对一般学校来说，一般大学的你还必须是大学毕业你才能去，所以说他要考的是你的专业能力。我还记得我当时德语就学了好像是200多个小时，然后就去考了。
对，就足够了，就足够了。
当时就说，就是德语根本说不清楚了。然后当时跟他，甚至包括用笔画，画到最后就是，感觉急了，我还就是说中文词了。然后
对，
他无所谓。
嗯，
他只要说是能看出来，就是你是懂这个专业，你是能学这个专业的，证明你到德国去的话，你也是会去从事这个相关专业的学习。
嗯、
他省的这个，他省的不是语言。
嗯嗯，我记得我当时因为对 RPS 他考，他除了这个语言嘛，他还有一个专业，所谓的专业的那个一个笔试。因为像建筑学的话，当时就是他还真的是就语言那个直接跟考官对答以后嘛，你还得关在小黑屋里边是吧？然后给一张纸，当时我记得还给我们的考题是啥？是要做一个中式茶馆的一个什么快题设计，一张 A4 的纸。
啊
对，
天哪，这考专业知识的，
对对对，
考专业，
对他让你画图嘛，让你画图，知道你是做这个专业的，对吧？我当时还真的就做了一个小设计在里面，很短的时间嘛。
嗯，哇，那你这个比我当时那个还难一些。
对，严格
的。当时考的什么就是比较艰巨这些东西。
嗯，
我考的已经没有印象，我都记得好像有一道题是问我，你的机械之徒到底学了什么，
嗯、
然后我就一脸懵。
我觉得挺难
的，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讲的可能不懂，因为我们学的机械制图定义是工程师与工程师之间的语言叫做机械制图、
嗯、
但是考试的人肯定他不是这个专业，你这样跟他讲他也觉得很贵。
对，你给他说专业术语的话、
嗯、
他肯定理解不了嘛。我过来的时候考的是一个，他让我做一个室内的那个展示设计，当时给我了一个那个咱当时是德国一个品牌，是一个望远镜器材，特别有名。哎，叫什么来着？我蔡
蔡司吗？
对，望远镜。
蔡司呀，蔡司吧。
对，然后他就让我说，你看，给我们这个企业做一个展示设计。他说，你知道这个蔡司吗？我说，哎，好像是跟天文有关。
对，是天文学家，这个在这。是的，这
件事是的。对，然后我又想不起天文那个词，然后当时就特别尴尬。然后他说：“那你做吧，不用说了。”
然后我是当时语言太差了，而且我用的英语我也不知道天文到底怎么说，想了大半天，然后最后还是因为画图画出来，然后人家一看，哦，你就是可能学过这专业，起码你会画图嘛，然后就也就过了。
我还记得我当时，到最后，
我就觉得你们这属于是在破浪，你们这是在用自己努力在破浪。
等会儿我问一下那个蓝老师过来为什么也需要考这个？
我当时也是先申请那个专业了呀，先申请
学校。就是你先申请留学是吗？
申请专业。
对，先申请留学。
申请留学嘛。
我是后来有孩子以后就放弃了呀。
哦，这样。
哦、
嗯、
哇，
那个是在国内考的对吧？还是在？
在国内。
在
国内考。
都是
然后是线下的考试。是线下的考试，
线下它就是一个面试，
它只有几个区域嘛，现在
哦，
嗯，就是刚来那个时候的考试就还好，后面是来了学校你要免课嘛，跟大教授 battle， 其实还是挺那个，有的课就是、我当时我前面那个人和我一起进去的，他说他德语不太好，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进去就正要打，然后他就开始免课跟那教授说，教授说你带书了吗？你国内的书他没带，他说那你免这个课，这是个主干的课、嗯、然后就问他好几个问题，他都没答上来。其实我觉得当时我们俩那个德语可能就没有听懂那些词，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教授也没有放弃，他又说你等我们一下，然后他又从他的办公室里拿出来他当年上学的那门课的笔记。
嗯，
我们是机械的课，他想免的是电学课，那教授就拿那个笔记翻，然后就说你这个会不会？你这个会不会？我就是挨个指，然后我俩一脸懵，然后他就
你看那就不能免了，
这个是免不下来，
就不能就是搞，就是他走了以后轮到我带了书，因为我免的全都是专业课，我带了书，那老师说你把这个书打开翻到最后一页，我就翻到最后一页，他说你现在开始从上往下找，你把德国人的名字都念，然后我说这个德国人的名字是拿汉语写，他说没事你念，然后我就开始念，就忽然念到一个名字，老师好，这个老师就是咱们学校的，如果你要上这个系，你以后就会见到他、
嗯、
所以这个课你不能免、嗯、
有逻辑性，
然后
你说我这真是有逻辑有推理，
你说我就讨厌这个人
然后他说反正已经学过一遍了，你有一个基础，那你重新上一遍的话、
嗯、
就会有更好的感受，因为是他在讲，而且你们还翻译的是他写的书什么的，就没有说免、
啊、
对，就是每一个来这边留学的同学去找大教授 battle 的时候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
嗯，
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
嗯、
那个那段像我爱人跟你们听不上，他走的是国家这留学途径，所以跟你们情况真是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他是2004年嘛，零四年他申请的是 DAAD， 当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合作项目。
DAAD 他有那个奖学金，
对
对
对
对，
对，有奖学金。当时他来这边是禁止打工的，打工的话奖学金就没了。
对，
就是不让
这样。
对
对、
啊、对，奖学金就取消了，奖学金就取消了，所以他不能打工，他只能是读书，而且来之前是要签约的，必须回国参加工作的那个协议，而且得有保证金。我当时为了给他找保证人，哇塞，到时候那个那找那些当时我那些兄弟哥们嘛，那真的，你要是我也要不回来，他们要给国家支付20万那欧元，
哇塞，
那这帮哥们都疯了，
嗯，
当时那20万欧元，
对，
现在好像这个政策放宽了，不是要你毕业就必须得回，现在好像是可以1到2年之内，就是如果你在这边有事情没有处理完。嗯，你反正第三年你回国就行。
对，当时我这么办的，不是
当时
我毕业以后先回来，先回来，回来以后呢去 DAAD 报道说我回国了，现在开始找工作，然后就给你取消了，知道吧？完了就合同全取消了，取消完待3个月，什么找着就回德国那重新找。
那
操作一下就行了。
反正我记得当时他们说之前的很难，现在好像还好一点。
嗯，挺好的。
哎，我们当时倒说，有奖金的话，宁愿不出去打工，
宁愿不打工。对，
对
打了内工，说的话，真是
途径不一样。因为我爱人当时他是零德语嘛，他不会德语，然后就参加这个项目，然后也是跟那个安逸一样，跑到那个上海那样，他是那留德语部去学德语，学了是7个月嘛，学了7个月德语，
嗯、
学7个月德语， 那然后才出的国，所以说他到了零五年了嘛。
嗯，
但是我感觉就是就是同学里，反正是从上海那个刘德布学过德语的，德语都比较好，就比我们从别的地方学的好一点的。
哎，
对，他的听力好，但是到这以后我也跟他说，他不上课嘛，到这边，到这边是德语授课，没有英语课，全部德语授课，因为他的课程是固定的，因为你是国家培养项目，你是不存在什么选课的问题的，学校是指定的，课程全部都是那指定好的，你必须上，全德语。他说一开始听不懂，可其实听不懂。
我靠，
然后没办法，
我听不懂。听不懂太正常了，
对啊，我也是考过了以后过来，我操，来了跟傻逼一样。就第一天去的时候，对吧？第一天去教务处，对不对？拿了一张纸，上面画写了好多句话，对不对？然后就准备好了嘛，然后先去问那个课程，对不对？一去后来一看，我本来还指望着说那个教务处的人是吧，能帮我一下吧，让我去找到我想找的地方。后来人家一看，我操，你这都读研的人了，对吧？这些事你自己搞定就完了呀，啊，就不理我。
对，
就直接活生生的就给你撂
那里，对你期望特别高。
那个，现在大家的话题都非常有意思，然后今天只是开了个小头啊，然后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只能那个下期再聊，好吧？欢迎大家收听，下期再见。
好，
再
见，
下期再见，
再见。
Baby, gib mir mehr von dem, was du Liebe nennst, auch wenn es keine Liebe ist. Ich liebe es. Hilf mir zu vergessen, was war. Ich pack mein Herz bei dir heute Nacht, Baby.
Hallo Lieblingsmensch, ein Riesenkompliment dafür, dass du mich so gut kennst. Bei dir kann ich
sein. Wir bleiben wach, bis die Wolken wieder lila sind. Wir bleiben wach, bis die Wolken wieder lila sind.
Sich verändern und bleib so wie du bist. Ich mag dich so wie du bist. Ich brauch dich so wie du bist. Lass die anderen sich verändern.
Und ich schieße in die Luft. Bang, bang, bang. Ich ziehe in den Krieg, aber keiner zieht mit.
Puder mir die Nase und dann pop ich deine Sammy. Sober zu sein ist für mich ein Handicap. Es gibt nichts, was mich hält. Au revoir. Vergiss mich wahr. Vergiss meinen Namen. Es wird nie mehr.
Soll ich nur sagen, irgendwas knockt mich aus. Ich bin ein Versager, weil ich mich doch nicht trau. Mein Kopf ist voller Wörter, doch es kommt nichts raus. Und sie steht auf, steigt aus und sagt:
Ich wünsche noch ein geiles Leben mit knallharten Champagnerfeten, mit Fame, viel Geld, dicken Willen und Sonnenbrillen. Ich seh doch ganz genau, dass du eigentlich was anderes willst.
Mit meinem Clickbait, klick mein Video an. Mit meinem Clickbait.Der Titel schreit dich an mit meinem Clickbait. Ich verspreche dir Fun mit meinem Clickbait. Bait.
Allein bin ich stark und sterblich mit dir. Wann bin ich jetzt und wer bin ich dir? Die Schwerkraft verlieren und die Sterne berühren. Wann bin ich jetzt und wer bin ich dir?
Das ist Kunst, mindestens in 1000 Jahren. Du summst mindestens 1000 Mal mehr.
Passiert, dass wir nicht verstehen. Ich weiß es nicht, doch ich frage es mich schon. Wie hast du mich gefunden? Einer von 80
Keine
Millionen.
Keine Angst, denn alles, was hier war, ist morgen vielleicht schon egal. Außer Gefahr.
Ihr könnt euch denken, wo ich bin, wenn ihr mich